皇太子赵元勇把灯拨亮了，拿过信来仔细观看。翻过一篇去，岳亭和穆剑在旁边注意太子的眼神，就发现赵元勇时而挑眉，时而带笑，时而又瞪起眼睛来了。最后把这信看完，往桌上一放，无耻之极，罪该万死，可恶，可恨，可杀而不可留。这声音挺大，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呢？恨秦桧，恨秦桧他老婆王氏，恨金兀术，气坏了。岳亭啊，你立了大功了，你既然给国家也立了功，给你们家里头你也立了功了，殿下您看这封信怎么样，能不能告倒秦桧？
这个
呀，一玩这个劲儿，岳亭心里没底了，心说我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得着这么封信呢，如获至宝啊，看殿下这意思没把握，怎么喘粗气呀、拉长劲儿，有点着急了。殿下，您的意思说这封信没用？
不，我不是那意思，这封信很重要，足以说明秦桧此人用心险恶，手段毒辣。但是嘛，一说这个但是，那叫人心没底，连穆剑高峰心也没底了。殿下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但是？你们俩别着急，就凭这封信说要告倒秦桧，不那么容易。
殿下，这里头都有他的罪证，怎么勾串的金兀术？他们怎么想法给我爹捏造了17条死罪？风波亭怎么遇害的都有啊？那怎么还不能作证，还告不倒秦桧？
哎，别着急呀、啊，你听我说呀、啊，当然是有事在，但这封信美宗不足者，出自王室之手。
这不是王氏写给金兀术的信吗？换句话说，要是秦桧亲笔写的，一点问题都没了，我们官司那肯定就赢得家了。但现在他能找借口啊，一旦告到我父皇面前，找来秦桧，有一告就有一诉，我想在秦桧老奸巨猾，善能狡辩，而且在我爹面前说一不二，到了时候他会找借口，他说这封信是我夫人写的，我夫人跟金兀术狼狈为奸，陷害我，那他俩是奸夫淫妇，我是属于被害者，我根本不知道情况，我多能干这事儿来的，他要这么说你怎么办？这不是他写的，是他夫人写的，所以说要想告倒秦桧，没有十足的把握呀。
岳亭一听，完了，白费劲了，
真是冷水泼头，怀里揣冰，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十足啊，像个泄气的皮球一样，完了，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，白费心血了。
皇太子一看乐了，兄弟，话不能这么说，
我没说这封信也很珍贵，也很主要，可以作为主要的旁证，关键是咱们得找主证啊。我殿下，上哪儿找这主证去？这门太难点了，您知道光这个旁证我们费了多少心血，冒了多少风险？
我知道，但是我提供个线索，现在我手下人已经查知，秦桧也害了怕了，把其他的书信分回去， 还留下了六封信，这六封信是至关重要。他现在把这六封信搁到哪儿了呢？藏的最保险的地方是灵山地邪派。灵山地邪派都是他的党羽，都是他的贴身保镖和爪牙，那个地方太保险了。他把这六封信藏在灵山，哎，这目标不就缩小了吗？你和高峰两个人再请点高人，无论如何攻破灵山到地邪派，把这信搞到手，也甭说六封，搞那一封再加上你得的这封信，两封信就有把握告倒秦桧。岳帅冤案马上就可以昭雪。哦，你有把握吗？千真万确。团长，大哥，听见没？既然这样，咱们现在就起身，赶奔灵山地邪派，咱们弄信去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先别着急。我说兄弟，你呀哪儿都好，你就是沉不住气。我打见你那一天，我就发现你这个脾气秉性太暴烈，沉住气嘛。殿下，我能沉得住气，我心如火烧。是啊，我比你还着急。不过呢，我先叫你高个兴，我向你们道个喜。岳亭一听，苦笑了一下，殿下，我愁有千万，喜从何来？你刚进京，你还不了解情况吧？前些时我见着我父王，我们爷俩谈了三天三夜，三个通宵。我爹恨我，看不上我，我们爷俩一见面就抬杠，这回一反常态，我把他老人家给说服了，你信不信？哦，谈的是什么？当然是朝廷的大事，我们父子二人推心置腹，谈了许多许多有关岳帅遇害之事，其他名将哎被牵连的这个事情，我父亲是颇有悔意，他后悔了，老泪纵横，长吁短叹，认为自己那么做有点过分。岳亭一听就泄了气了，那有什么用呢？人已经死了，你后悔有什么用？你也就是一说说而已。殿下看出来了，兄弟，还有下文。我爹不光说有悔意，后来做出决定，颁发旨意，这旨意明天就可以发出去。你知道什么圣旨吗？
不知道。
岳帅的官司虽然还不能昭雪，因为秦桧还没倒，但是旨意上说的清清楚楚，凡是属于犯官之后，比如你们，国家通缉的这些罪犯一概赦免无罪，叫大赦天下。兄弟，你们现在是自由人了，你们现在不是宦官之后了，你们还怕什么？另外还告诉你们，不但没罪，愿意当官者国家按才录用。我兄弟，我爹还破格的降了旨意，你们老岳家的府地起封落锁，还是你们老岳家的财产呢、啊、你娘你的家眷全可以搬进临安，你们是合法的人。兄弟，你乐意当官的话，我可以保举你做显官呢、啊。
哎呦，
小月亭一听，如梦方舒，都傻了。殿下，您说的不是开玩笑吧？哎，本宫岂能儿戏？这是千真万确的。
哎呀，越听扑通就跪下，先谢过皇太子，而后谢天谢地呀、啊，总算这头一步迈出去了。既然这样了，再有了罪证，告倒秦桧，我们家的官司彻底昭雪了。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到乐亭当时的心情？咱们这个讲今比古吧，说个现在的话，怎么那么高兴，成了合法的人了，帽摘下去了。别人可以挺胸走路，我可以挺胸走路。别人可以工作，我可以工作。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。那我们现在哪知道什么自由，怎么那么可贵？我们想睡觉睡觉，想干活干活，想溜达就溜达，谁也不管。只要不触及法律，你是自由人。你要变成了非法的人还了得吗？多少人管着你，叫你蹲着你不敢站着，叫你低脑袋你不敢抬头。现在没了，欣喜若狂啊，连木剑高峰激动的热泪盈眶。哎呀，总算盼到今日了。谁能不高兴啊？谢过皇太子。皇太子一看他那么高兴，自己鼻子一酸，眼泪也掉下来了。兄弟啊，高峰啊，你们继续努力啊，要到了灵山地邪派，真能找着秦桧的罪证，岳帅的官司能彻底翻案，连我都高兴。所以说这一晚上激动的三个人全都没睡觉，彻夜长谈啊，规划未来。皇太子要进了皇帝位，怎么管理国政，怎么给岳帅昭雪平反，未来设计的相当美好。所以三个人激动的谁也没有倦意了。到了第二天，乐亭和木剑离开了福寿宫，皇太子还说呢，抓紧呐，我等你们的喜信儿。殿下您放心吧，一个月之内我们肯定把他的罪证找来。等回到金庭馆驿，不用偷偷摸摸的了。乐亭高了兴了，哥，我到街上转两圈，过去我那帽子紧往下拽，不敢走大街，就钻胡同了，见着熟人就拐弯，这回我要扬眉吐气。呵，高峰陪着他走到玉露大街，走到景字街，哎呦，还到了西湖边上转了一大圈。小乐亭头一次感觉到这空气怎么这么新鲜，这世界怎么这么美好，充满了希望，跟个孩子似的又窜又跳。高峰瞅着都乐呀，心里说话，我何尝不是如此啊。哎，哥，我到我们府去看看去。皇太子说了，开封落锁，我看看是真的是假的啊，走吧。到了孝悌里一号，到玉露街的后街，乐府门前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大门早就开了，不老少的匠人，油匠、画匠、木匠、瓦匠，干嘛出出进进，那里边得打扫打扫，堆积的破烂拉走，得换新东西。他们俩人可没敢进去，那太有点过分了，背着手站到乐府门前往里看了看。兄弟，看来这是真的了。我过了些日子把我娘能搬进来，我们又可以回来。哎呀，真没想到。哥，现在咱们得抓紧啊，趁热打铁。是啊，我都想好了，不过要上灵山地邪派取密信谈何容易，光靠你我兄弟二人不行啊，咱得多请点帮手。哥，您说上哪儿请帮手？现在奔萧家峪，萧家峪火龙帮和昆仑派双方矛盾激化了，哎，要有一场 大战斗，普天下81门的高人云集萧家峪，哎，咱省了不少的麻烦，咱到那儿去，一方面给昆仑派帮兵助阵，一方面见着各位高人，把这事跟他们说一说，哎，请出些高人帮咱的忙来，不就成功了吗？
哎，对对对呀，
对对，好好。如此说来，咱们赶紧赶奔萧家峪，准备两匹快马，刚一出城门脸儿，哎，飞刀女剑杨红飞马赶到，正好走个码头对码头。岳亭一看未婚妻来了，自然是高兴，彼此打过招呼，全都从马上跳下来。杨红激动的小脸通红啊，问高峰问岳亭，你们听着喜讯没有？我看见布告了，哎呀，县城府城张贴布告，皇王旨意颁发全国呀，赦免咱们没罪了，没罪了。岳亭说，我还想向你道喜呢，我们昨天晚上就知道了。杨红说，我那意思啊，回到京城先看看，如果属实把你们找着，什么时候把夫人接进京城。哎，先不着急，我看过了，那房子正在修缮，还得过十天半月的，咱们抓紧机会利用这个时机到灵山辟邪派取密信，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皇太子是这么交代的。杨红说，好吧，现在老人家没有事了，有丐帮的人保护，何况有了圣旨了，合法的人了，不必惧怕官府了，那我就跟着你们，咱们一起去吧。三个人三匹快马赶奔萧家峪飞虎岩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等到这出事儿，云天道长贺长兴刚抹了脖子。本来岳亭正在高兴的时候，见着这些熟人，想讲讲这些事，哎，好，当头一棒，一看云天道长抹了脖子了，痛断肝肠，哇，一口血喷出来。木剑先生也急了眼了，高峰一看这还了得了，这才找未婚妻柳如烟当面辩理。柳如烟呢，感觉到有点内疚，可以断言贺道爷是个好人，太刚烈了，但是呢，我们是对立面，你乐意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么我说那么几句话你就抹脖子了，说我给逼死的就能逼死人吗？你不是小孩，你也不是妇女，还有点不服气。木剑先生就问他，我小柳啊，你一口咬定贺道爷杀了你一家17口，你有证据吗？
有
证据，拿出来我看看。嗨，文字上的证据我没有，我是听人跟我说的。听谁说的？司空亮、秦丞相等人。柳如烟呐，你太幼稚了，那些人的话你能相信吗？嗯，他们惯于颠倒黑白，挑拨离间。我给你举个例子说，独守女娲梅五娘的事儿，你知道不？啊，我料小一二，啊，料小一二吧。梅五娘的家世跟你差不多少，她一家人47口都惨遭毒手，就把她给留下了，就唯独留下个小女孩，带到秦相府，把她抚养成人。又给他找老师一缺，又教个能耐，到头来回来还得给秦桧他们办事。哎，他们呢给别人栽赃，也说是贺道爷干的坏事，杀了老梅姐一家多少口多少口。哎，这事儿都知道，现在天下练武的人哪有不知道的。我说柳如烟呢，你跟梅五娘走的路是一条路，你家里那些人全是他们杀的，结果他们颠倒黑白， 还利用你来跟我们反对，目的是什么呢？按他们的话来说，这叫以毒攻毒，以毒攻毒啊，实质上是在利用你啊。一旦你失去了利用的价值，到头来就得把你给干掉。毒手女娲不就是如此吗？我说小柳啊，你是个明白人，别做糊涂事了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我希望你悬崖勒马。这句话有分量啊。柳姑娘眉心动了一动，心里翻了翻个，哎呀，这难道是真的？我跟毒手女娲能一样吗？不对，不对。现在高峰是那头的人，他肯定向着那头，替那头找理，不是那么回事。他仍然有点想不通，张静来张静去，目见高峰一摆手，小柳啊，别往前说，别费唾沫星子，我拿出证据叫你看看。我现在问你，你老师是谁？火龙帮的帮主钟离昧，你对你老师的话相信不？当然相信。好，他向着你吗？当然向着我，我是他徒弟。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，我拿出点凭证叫你看。你没有凭证，我可有。进来，唰，手一甩，这封信拧着个唰就飘过来了，这叫信手抛。您说那功夫都棒极了，咱们前文说过，你看那个铁饼铅球，我是大力士，一扔多少米，给你一张纸叫你扔扔，你要能扔出多少米去算你能耐，给你根头发让你扔扔，扔不了。但是武术之中就有一种绝招叫信手抛，专扔这轻东西。所以目见高峰双指八一年，这封信转着个就过来了。柳如烟伸手把信接过来了，一看那信封还挺新啊，皮儿上没字儿，封头已经起开了，在里头把信拽出来了。先问穆剑，这封信你从哪儿得的？甭问，你先看内容，先看内容。怎么能会是这样？顿时柳姑娘的脸色唰就变了，长得那么俊俏的姑娘现在成了瘟神了，五官挪移，就瞪圆双眼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